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时时都不能离开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7日。我时时都不能离开法，离开法我就走不到今天，每走一步都是师父在保护，每闯过一关都是信法的恒心和意志，在磨难中是师父锤炼着我，使我成熟，成为真修弟子。一，于迷中得法，有师父看护。我是1998年5月1日得法的，我的得法过程太艰难了。当时同修家有个练功点，许多人都去练功，他劝我去，别人也劝我去，我说我不识字，还成天有病。同修第二次找到我，邀请我去学法，那时我太固执了，我说我不信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没答应他去学。我总在炕上躺着，若送出去客人再回来都走不进来屋。我还有肾炎、胆囊炎、神经官能症、肝大、脾大、两腿积水、胆管里有石头，天天被病痛折磨着。同修第三次到我家里来劝我学大法，我无知地说了对大法不好的话，还说我不信。他说，二婶，你不信就不信，别说大法不好，这样对你不好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就想，我就看看他对我怎么不好。我于是就去了同修家。同修的老公公是辅导员，我去的时候老爷子就和他儿媳妇急了，说你让你二婶上这儿来，就他这么多的病，他能放下吗？你看他的眼珠子都直着，他这么重的病上这儿来，师父不治病，他来几天要是死了，还不说练法轮功练的。从这儿以后，他公公婆婆都不让我去，同修也说二婶你别来了，我说那我也来。他家院子里有许多人在练功，他们练功我也去，但是他们都躲着我，他们越不让我去我就越去，去了就向他们要书。到最后同修没有办法，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卷二。他公公责备同修说，他这么重的病，他是不是拿书上家辟邪去了？他对我说，肯定这个书不是辟邪的，肯定大法法力无边，看你咋想吧。他是担心我不实修才说这个话呀。最后我是把书捧着回家的，我到家打开书，看见师父的法相，我就开始哭，我的泪止不住的流，泣不成声。哭着哭着，我就想，我不哭了，不是说大法法力无边吗？我就看书，我看书，看书，师父就会让我识字的。我就是看，一行一行的看，其中的大小多少这些字我还能够认识，成天看，不认识也看。 老头看我看书就来气，他用眼睛瞪着我，好似要打我似的，我就把书放下了。他说，你都要变成大学生了，你不识字，你成天看书干啥？我就说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是痛快呀，你就找棍子把我打一顿。我说完，他就跑了，到外面去了。我就到外面劝他说，你快进去吧。说完，我就进去了，他也跟着我进来了。这个事就过去了，从此我天天上练功点，他也不管了。在同修家练功的人还是都躲着我，也不教我练功。一天练完功后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就去找老爷子说，二哥，你教我练功。他说，我不教你练功，你也练不了功。我就说，你不教我就不走。他见我一定要学，他就教了我一个腹前抱轮的动作。他还说，你试试，你抱得了吗？我想，这还不好做吗？于是我就做了一下这个腹前抱轮的动作。就这么一做，我的两个手颤抖着两边摆，我就不练了。他说，你练功得有恒心，没有恒心你练不了。我说，二哥，我有恒心。当我把这句话说到那儿，我的心就横在那儿了，也许是师父让我坚定呢。从此回到家我就看书，不识字也看。谁知有一天自己就认识字了，念着念着这个法我就能念下来了。后来我让闺女给我验证一下我读的法，她说，妈，你认得了，妈，你念得对，真是师父的法力无边啊。他们学法，我也上练功点上去学，他们练功，我也跟着练功，不知不觉自己也能学法，也能练功了。我开始修大法的时候，也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情。西屋的床底下有东西在叫，风刮得特别大，家里的门都啪啪啪地打开了。我想叫家人，但是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清理修炼的环境。有一天中午，我想躺下睡觉，就觉得全身动不了了，就像有人掐着我一样，这种状态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有一次我在炕上看书，门帘子就哗啦哗啦地响，于是我就去加工厂想睡觉，就见一个高高大大的黑衣人掐着我，似睡非睡间，我就喊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我喊师父，这种东西就没了。一天我在西屋的床上躺着，我太热了，热得待不住了，我就下地铺了一个床单在地上，就躺在上面了。我刚这么一躺，还没合眼，一条黑的蛇就出来了。我刚想喊丈夫没喊出来，我就喊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那蛇就盘在一块儿不动了，我就把它扫到一个塑料袋里了，拎着它我就把它扔到外面的墙边。我回来以后还不放心，害怕吓着孩子，我就又把它扔到正道上了。我想它活就活，不活就不活，我不管他了。我回去接着学法，又不放心，我再去看的时候他就被压死了。迫害以前，我在炕上躺着似睡非睡的时候，我眼睁着看见自己在炕上呢，合上眼就发现自己在法轮上坐着。我就这样来回睁眼闭眼坐了三四次，师父让我看看这个宅子，其实是师父将我的修炼环境都清理好了。我真的时时离不开法，离开法我真的走不过来呀。 二，迫害开始，过秦关。迫害开始了，儿子正在家。他说，妈，大喇叭喊呢，不让练了，你别练了。他说完，我没理他，我就上里屋去了。他追着我说，妈，你必须说不练了。我说，我不能说，我这么多病都好了。谁知他就立即给我跪下了，说，妈，你不说不练，我就不起来。我也不说话，他就哭了，我就差点忍不住了。于是我就背法，我就这样合着眼背。他嗖的就立起来了，就像疯了一样，说，我没家了，我没家了。说完他就去装书，整理他自己的衣服，准备走。我就将自己开加工厂挣的那点钱，有二三百块，给了他。随后他拿着钱，哗的一扔，扔得满地都是钱。他扔了之后，我也没动心，就去了练功点。去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什么都没想。回到家，我一推开家门，儿子就笑着把我接进来说，妈，晚上吃什么饭？真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都是师父在做啊。三，修心性，大法显神奇。一天，我到老辅导员家去学法，我俩学法时，他念我看着，我念他看着，他老是念错字。我说，二哥，这字念错了，他就改了，他又念错了。我又提醒他，他又改了。再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就急了。他说，你咋这能耐呢？你咋总给我弄错了呢？我说，这字你真的读错了。他最后说，你走吧，我不学了。我说，我不走，我不能上当。他就说，你不走，我走。他说完，下炕就走了。他走了，我就想，我在他家学法，他走了，把我撂在这儿了，我要是走了，就上当了。当时学的是第八讲，周天那段，我就想，他走了，我自己学，我就自己念完这一段后，他就进来了。他吃惊地看着我说，你没走？我说，我才不像你那么傻呢。回来他就上炕，和我接着学法。我说，这段我念完了，咱们还是从这段的头学吧，这段你没学着啊。还是他念我看，我念他看。这时他说，你这字错了吧？我说，真是错了。我于是就改过来了，又念了一遍。把第八讲学完后，我说，二哥，今天我得谢谢你。他说，你谢我啥？我说，今天这个字你给我指出来了，否则这段法我不白学了吗？所以我就谢谢您。接着他说，今天我上当了，我去邻居家串门，我以为你走了，结果你没走。这是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心性呢。四，大法法力无边。一天，同修拿了一本同修手抄的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经文让我看，我一看，我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我就看着这本书，我就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点悟我，动真念，我就能认得。我再看还是不认得，于是就再看再看，到晚上睡觉前，我还是求师父，师父我不认识，这经文我得看啊，我就是看啊看啊看啊，还是不认识，躺下起来再看，还是不认识，不知道多少遍，翻来覆去一宿也没睡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是凌晨四五点钟，我再看师父的经文就没有生字了，就全认识了。 我就捧着师父的经文看着，一直看到快中午了，才看完全部经文。看完我就变了，看到的全是法理。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师父，发自内心就只是哭啊哭啊，满心的感激恩师的慈悲。五，排除干扰，破除旧观念。我有一天在家里引被子，过去老年人留下来做单不做双的观念，我就在被子的中间画一条线，这样每边六行，一共要引13行，可是最后的一边怎么也引不出六行，而是只能做五行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不是小道的东西在干扰我吗？求看宅子、结婚、生孩子、择吉日等等，那些讲究都是有求之心，这也是干扰，这也是执着吧。清理思想业，清理各种执着和旧观念，还有怕这个怕那个，这个好那个不好的，都是小道的东西。师父用这种形式暴露我们的执着，修去它，去掉它。六，善待家人，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儿媳妇生了二孙子，让我去看孩子。去了到那里，回去去看母亲的时候，因为搬凳子，将右腿崴了一下，就不能动了。当再回到儿子家，他们把我扶上楼，问我，怎么了？我说，没事儿。就见儿媳妇满脸的不高兴，她说，这腿得上医院，不丑不行。我儿子就说，别管了，妈愿意咋弄咋弄。第二天，闺女打电话说，妈，你弄好了吗？我说，弄不了。她说，我去吧，给妈弄饭吃，伺候你吧。于是我就说，把我接你们家去吧。他就把我接到他们家，我去了他家两三天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这个腿必须得学法，不学法不行。最后我就准备让他把我送回家，他说，我不送你去。我说，你不送我去，我爬出去回家。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家。11月份的天很冷，他说，家里这么冷，我把你送回来，我大姨不得骂死我呀。我说，没事儿，他们谁也不知道。他给我弄点水，空调也弄好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嘱咐我，妈，你不要关空调，那样太冷了。我说，我不关，你别管了。我做了一盆汤，饿了我就吃一碗，我就开始学法练功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，我自己就能走路做饭，但是腿还是有点瘸，我就回到儿子那里去了。回去以后，我就给儿媳妇洗衣做饭料理家务，大孙子也不理我。我去厨房，正好孙子儿媳在旁边坐着，就听孙子说，走，滚着。儿媳妇在旁边也没说啥，我就去了厨房。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我想，儿子回来，我就和儿子说，他让我滚着。我越想越委屈，再一想，你错了，是怨心上来了。我就问自己，你是救人还是害人？随后我就找自己，他是给你提高心性过关的，没有他的话刺激你，你怎么提高啊？我找着找着，我洗了一把脸，这时就听儿媳妇爽快地喊，妈，你上这儿来。我就推开门，她对大孙子说，喊你奶奶。大孙子就叫奶奶。我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大了就好了，没事了。看着孩子和儿媳妇，我就觉得今天自己做对了，这事就这样过去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派出所所长也竖起大拇指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0日。今年的一天，我弟一同修到街上给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给几位年轻人讲真相时，其中一人用手机给他拍了照，并恶告到派出所。警察查到这位同修，打电话要他到派出所。他坦坦然然地到了派出所，当着十几个警察的面就开始讲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讲法轮功如何救了他的命。警察呵斥他，别讲了，今天就是要抓你的，你还敢宣传法轮功。同修还是继续讲真相，见他不为所动，派出所所长跳了起来，狠狠地说，你被举报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今天至少要关你10天半个月。同修和善地说，我不归你们管，我有师父管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今天必须回家。那个所长就说，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，我今天必须关你10天半个月。另一警察取笑他说，你说你有师父管，你师父在哪儿啊？今天就是要关你10天半个月，看你师父怎么帮你。同修继续和善地说，我师父时时在我身边。那警察当然不信，很轻蔑地看着他。那所长看他不屈服，不在笔录上签名，就把他儿子叫来，想让他儿子劝他签字认罪。他安慰儿子，让他回家等着，说他不会有事的。他儿子当然知道母亲是无罪的，就跟警察说，他母亲只是在做一个好人，凭什么要关押，应该要释放。那所长见达不到目的，就把同修送到公安局，铁了心要关他10天半个月。在公安局，警察录音让这位同修说自己姓名等情况时，他只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可是录音机怎么也录不上他的声音，那警察气得暴跳如雷，对着他吼，你说别的不行吗？可他就只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录了一遍又一遍，就是录不上他的话。最后那警察算是屈服了，也是对他佩服了，又把他送回了派出所。派出所里警察也屈服了，最后就推给一个年轻的警察来处理此事。同修很善意地给这个年轻警察讲真相，讲法轮功的好，最后给这个年轻警察讲明了真相，三退了。最后在那个年轻警察的帮助下，同修真的当天就回家了。同修走出派出所时，所长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，佩服地说，你真牛，说当天回家就当天回家。下面再讲讲同修们被绑架后正念正行，警察和世人明真相的故事。也是今年的一天，我弟几位同修到乡下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时遭人恶告，被警察绑架。在做笔录的过程中，警察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一位同修大声说，我叫法轮大法弟子。另一个同修给警察演示5套功法动作，说明自己以前一身病，通过学练功法身体康复了，20多年了再也没吃过药打过针。整个过程中，同修们都用自己亲身经历给警察讲真相，有的从多病缠身到现在的无病一身轻，有的癌症中期修炼法轮功后痊愈了，有的以前久卧病床不起，现在70、80岁还能健步如飞等等。警察都听得很认真，做笔录的警察表现得比较和善，没有一人说过污蔑大法的话，并向大法弟子们解释说，是有人举报他们不得不出警，是不得已。在个别单独做笔录过程中，有同修就给警察讲完真相后，让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从心里做三退。有些警察当时就点头称是。 警察做完笔录后要在笔录上签名，所有同修都不签名，有的说要签只签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也没有为难他们，默认了不签名或只签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晚有几名同修就被警察释放了。有几位同修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十天，这十天同修们让同监室的人都听明白了真相，对大法弟子非常佩服。在坐监报数时，同修们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带动监室里人也一起同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时狱警也和他们同喊。这几位同修在十天中总共给30多名被关押的人和接触到的狱警做了三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善的感悟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19日。7月11日那天，我在晚上的6点发正念过程中有很大的感悟，差不多发到6点半时，已是泪水连连，只得起身洗了洗脸，然后坐下来记述这个过程。先说说我母亲，她已是85岁的高龄，我们两个都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，她修得很困难，现在眼睛几乎失明，耳朵也几乎失聪，她失去了修炼的信心，有段时间主意识也常常迷糊。母亲虽然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，但我明白母亲心里不会真正放下修炼，她还记得许多年前她背的《红吟》中的许多诗词。可是由于我修得不好，所以对她的帮助很有限。大半年来也只能从浅显的法理上鼓励她，因为讲的稍微多一点，她的大脑就承受不住了，就不让再讲了。我很为她着急，只能时常提醒他，一定要让主意识强大起来，让主意识当家，一定不要放弃修炼，不要以为师父不管你了。我告诉他，师父一直都在管着他，也确实是这样。鼓励他一定不要失去信心，一切都可以慢慢好起来的，或许眼睛和耳朵也会出现奇迹好起来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母亲的状况现在有所好转。今天发正念大概发到6点20分时，脑中忽然反映出了母亲，觉得我对她的帮助缺少点什么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我对她是没有什么感情的，埋怨她的种种不是。我曾经想过，我要不是因为修炼了，我是不愿意与他有过多来往的。我意识到，对他人的怨积累多了，就形成了怨恨，还会带有恨，时间再长就形成了恶。因为缺少了善，那我对他的帮助就形成了说教，自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。我还想到，我大姐对我母亲是非常好的，大姐对母亲的好是很可贵的，因为她是从来不求回报的，这正是我所缺少的。我对母亲的好只是出于道义，我对她好是有条件的，是有代价的，因为总是认为母亲的一些做法是很不地道的，所以对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好。我对他是没有真正的善，我想 我不应该再计较母亲过去对我怎么怎么样了，也许一切都应该是那样的，因为师父讲过，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情轻松了一些。这时有个想法打进心中，我想我要是用纯善对待母亲该多好啊。这个想法使得我心里感觉很舒服，继而我又想到，对待学法小组的同修的不足，我也应该用纯善对待他们。我还想到，对于迫害学法小组同修的公检法人员，我也要用纯善的心态对待啊。这时，我觉得深层空间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伟大，不禁喃喃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谢谢您。”我分明感受到了这是师父在教我修善，让我用纯善对待一切人。我的眼泪奔涌而出，不禁哭出了声。我领悟到，这是师父启悟我，让我从微观开始，用纯善归正自己，用纯善重塑自己。师父，弟子想做好啊，我想让您少一份操劳，多一份欣慰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师尊对我这个内心充满愧疚的弟子的救赎，感恩师尊对众生的圣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提高认识，再去执着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修炼至今，自认为很多名利情已经看淡了，成天跟人家说，谁打我骂我，我也不生气。不动心，还要谢谢他，遇到金钱利益也不计较了。可是最近反思自己，发现却不是这样，深挖其根，我对修炼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去掉对情的执着。我从小就有个愿望，将来我要找个温柔体贴，互敬互爱，总不打架，浪漫一生的丈夫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丈夫脾气特别暴躁，一不顺他的意就发火，甚至骂脏话，从不尊重我，这大大减少了我对他的恋情。修炼之后，虽然表面上温情淡了很多，可内心还是情意绵绵。如丈夫在家，我就愿意陪他坐在沙发上聊天，看会儿电视，有时一聊就很长时间，耽误了学法时间。有时丈夫请求到我房间住一晚，我也不拒绝。早上我也不愿起床晨练，丈夫还说，你咋不起来练功呢？我心里知道自己的情重啊，师父看在眼里，给弟子安排了一次次去掉对情的执着的机会。最近一次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练第三套功法，突然电话响了，一看是丈夫打来的，我没接。练完第三套功法，我回了电话，是丈夫让我把锅里的鸡烧开一下，我答应了，知道是烧开一下，是去下血沫子。我把火点着，接着又继续练第四套功法。等12分钟后， 练完第四套功法，我去关火时，发现锅里飘着一些黄油了，心想过火了，但也没在意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揭开锅一看，满锅飘着一层黄油，就大声喊起来：这怎么都出油了？这得烧多长时间？我说：就一会儿。丈夫说：你还犟，这至少得半个小时。你还说干啥都行，不会干就别干，干什么都不行，做了还能好吃吗？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脏话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堵得很难受，自知理亏，也只好忍着不作声，但心里不服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至于吗？丈夫炖好了鸡，我吃的时候想，这不挺好吃的吗？也没影响味道啊。我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肉，边看着电视，又听丈夫说：上姑娘家你去不？我说：去。丈夫说：那就快点走。我说：我还没吃完饭呢。丈夫说：你早干啥来着？我说：我也没闲着啊。说着他就把电视关了。我说：别关啊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尊重我。两天过去了，我虽然心里堵得慌，也不爱搭理他，可心里一遍一遍找自己：我是修炼人，这都是我欠人家的，帮我还债呢，我得感谢他，不生气。他说我烧了至少半个小时，实际我就烧了十多分钟，冤枉就冤枉了吧。解释他也生气，这是对我的执着心来的，这是去我怕说的心，怕委屈的心。还有我吃着挺香的，还想再盛点吃，就不让我吃了，这不是去我执着吃的心吗？口断执着好事啊。看电视看上瘾的时候关了，这又是去我看电视的执着，好奇心的执着，视而不见，好事啊。可我还是难受的不行，堵得慌，就在心里一直想：我不痛苦，我不难受，他在帮我去执着，我要谢谢他，我要笑。心里知道应该笑，可是表面就是笑不起来，就是难受。于是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我反复背这段法，深刻认识到欠人家的就得还，谁让我欠人家的？现在我不生气了，表面上也做到了平和，同时理智的不断的放下对他的情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又深刻地认识到，丈夫对我的一次次伤害，就是一次次地在减少我对他的情。这个情就是我修炼的大包袱、大执着。以前觉得吵一次架就少点情谊，这是坏事，现在看来是好事啊。情浪费了我太多的学法练功时间啊。我对自己说，情是人的东西，我不要，我要的是慈悲，对谁都好的慈悲。这次师父给弟子安排要过的关难，使弟子真正认识到了，弟子最大的执着就是对丈夫的情，对他的爱恋。情是靠不住的，情是修炼人的大包袱，情是死关。只有放下这个包袱，放下情这个执着，心性才能提高上去。然而 情又是有生命的，让他死，他就不愿意死，他就会做垂死挣扎。丈夫一对我好点儿，我就人心浮动，情又会死灰复燃缠住我。今天写修炼体会，才认识到我有情这么大的执着。真是太感谢师父一次次安排帮我去这个执着。弟子真是悟性太差，到今天才悟道。以后我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时刻以法为师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主意识要强，不要有人念，发现人念冒头就立刻发正念灭他，时刻清醒，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。第二部分，去掉对利益的执着。虽然去了20多年的利益执着了，不占个人的便宜，但我对于超市买东西时的讲价啊、赠送啊，还总认为都在价钱里，认识不清，尤其在买菜时总想挑，心里却清楚知道修炼人不能挑。师父看到弟子的这个执着心迟迟放不下，也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也给弟子安排去这个利益心的机会。前几天我去超市买土豆，看着有的土豆有刀疤，又不好看，但也忍着没挑。这时售货员就把整个土豆堆搅动几下，给我拿了5个称重。我一看售货员拿的可好了，还挺大，就一个带点疤。我回想，我不挑的时候，售货员每次拿的货都比我看得好。真是我作证了，关就过去了。这是师父在用这种方式奖励弟子啊。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。一切赠品利益都是用德交换来的。我是要这点利益，还是要德，要层次的提高呢？不言而喻，我要德，要层次的提高。我要跟师父回到我真正的家，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望。这个利益之心，它也和情一样，是一个物质，一个生命，它也死死地做垂死挣扎，不愿死去。每次遇到利益心这个执着的时候，都经过了纠结较量，最后利益心失败了，去掉了这个执着。举个例子，昨天丈夫跟我说，小叔子装修，你给拿钱不？我说，拿呀，只要我有，他用多少，我拿多少。我说这话是真心的，众生有困难，我们就要帮助。这也是我这两天听到明慧同修交流受到的启示。那个同修把卖房子的钱借给了小叔子，对方不还，他也不要。同修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借也好，给也好，都是好事，不失不得嘛，失去的还是坏东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法弟子就是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。请慈悲伟大的师父您放心，我们是带着誓约下世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慈悲救度，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望，坚决修去各种执着心，做好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、救人这三件事，跟师父您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呢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4日。好长时间，我有一个去不掉的执着，看到不在法上的同修，心里不舒服，甚至厌烦。有时能看到自己接触的同修，甚至感觉修得比较精进的同修身上也有顽固的执着。对待常人，包括未修炼的家人，不管他们身上有多少缺点，我大部分时间会看到他们的不足，找自己，不会怨，也不会厌烦他们。但为什么对待同修就做不到包容他们？近阶段，在看到一个已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遇事就是这个的不是，那个的不是，都是他人的错，自己就是没有一点错。且对方正在过病业关时，还说自己这个病是谁谁给造成的。法讲得多明白，为什么就不知道找找自己呢？我感觉很无奈。一天吃饭时，打开明慧广播，正在播放去除党文化。听着听着，我豁然开朗。党文化，就是这个东西，阻隔了我，也阻隔了同修。我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呢？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修炼人修好的一面已经被隔过去了。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修炼人有待去除归正的人心执着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心表现？一是党文化中的自己一贯正确，都是他人的错，即伪光正。党永远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缺少传统文化中的谦恭的心态，更偏离法要求的修炼必须时时向内找，修自己。二是党文化中的统一思想、同一认识，走极端，忽视事物的多样性，及传统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，更不符合法讲明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，修炼人心性也在不同的层次中。三是党文化中的强制他人，用高标准要求对方，强加于人，心里经常有一个念头，学了这么多年的法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执着？总是用法衡量、对照、要求同修，其实执着心不同，悟道有先后。再就是我看到的老同修的表现，他常说都是他人的错，他经过学法悟道，不能跟他人一般见识，所以心里不恨谁谁了，还是在定了他人有错的前提下找自己。反观我的表现，我对老同修不也是先在思想里想他不在法上，我看到他的执着，找找我有没有，他伤害了我，我如何忍，且能平和的忍。看起来我好像也在找自己，实际上我这个向内找是假的，是在先定他人有错，向外看的基点上找自己，不是无条件的找自己。想一想，如果是师父让他这样表现，通过这个表现要考验我是否过关，过不了关也会把自己的某方面执着暴露出来，再通过自己的向内找抓住这个执着，去掉它，这就真正的提高了。那老同修的表现不就是一个假象吗？是师父为成就弟子的有序安排。我说他不在法上，他伤害了我，就与事实不符。其实师父的法早已点给我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
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。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。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。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结语：对待同修应该正视同修间有差别，每个人包括自己执着的方面不同，执着心的多少不同，对法理认识的不同，先天因素和后天带的东西不同等，允许差别的存在，才能包容不同状态、不同执着的同修，放下自我，平和面对所遇所见的一切人和事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和量身打造，为的是给自己消业、净化、提高层次。当自己能善用向内找这个法宝，就会看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，对方的不可理喻恰恰映照的是自己某方面的执着，有为点明自己深藏不知的执着的，有为给自己消业的，一切师父都做了最好的安排，为度每一个弟子都用心良苦，无微不至，感恩师父。自己现在心性层次中的一点浅见，写出来与同修切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视给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1号。从明慧网上的大陆迫害事实报道上看到，很多被绑架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，其中有些一直不知道被关押在哪个地方，还有一些很长时间没有更新消息。在面对中共活摘器官猖獗，每天都有被迫害死人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亲人过问，这些同修的境况真的是让人担忧。而且由于中共迫害和消息封锁，实际上被关押迫害的学员人数远远大于在明慧网上统计的数据。这部分同修的家属也是一个人数不少的群体，需要大法弟子去给他们讲真相，鼓励并帮助他们去营救、探视狱中的亲人，同时曝光同修遭受的迫害，这样可以震慑邪恶，使邪恶不敢对同修肆无忌惮的迫害，减轻对同修的迫害。被迫害的同修知道亲人与朋友在外面关心帮助自己，也会增加正念。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中，小凤下世前立下誓约，要随光明王下世铸成大功。宋光明遭大难时，小凤去监狱探视，帮助他正念闯关，光明天界又恢复了光明。无迷智者说，奉使不负使命，也许大法弟子的家属也都曾立下这样的誓约，在大法弟子遇大难的时候帮助大法弟子，这也可能是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的历史使命。大法弟子的家属多数是明白真相甚至得了法的，但是因为亲人被迫害，有的不敢修炼了，很可惜，家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对中共的迫害感到恐惧和无奈，有的不敢接触大法弟子，有的甚至对大法产生负面的看法。通过讲真相，家属明白了真相， 并看到大法弟子无私帮助自己的亲人，更能升华对大法的正念，也会为他们将来得法打下基础。有的同修回来后，家属不准他们修炼，不准接触别的同修，从而造成很大的家庭磨难，更何况社区、街道、派出所警察还会经常骚扰他们，失去集体修炼的环境后，同修自己也很难精进起来。希望同修们能关注这个家属群体，讲真相救他们，也是在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处理好家庭关系，这样他们回家后也会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。我们去找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讲真相，过程中可能会有阻挡，有的家属可能连门都不让进，但是只要我们抱着慈悲救度的心态，不去计较家属的态度，站在家属的角度上去理解他们，就一定会使事情发生转机。师父在经文《惊醒》中说，人都是为着法来的，人都在等待救度，人明白的那面都在盼望大法能救度他们，唤醒他们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清泉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